美军对伊朗人员同设施打击计划获批准，关注一个时间点。TikTok 再遭美国参议院质疑，环球音乐将落架名人歌曲。美国众议院议长谴责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同藏人器官。一男子在乐山大佛头顶小便，网友讨伐嫌自己命太长。刘德华挖铁炉，成中国影协副主席，引争议。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嘅支持。今日系香港时间2月2号，礼拜五，欢迎收睇《希望之星》越南新闻，我系林欣。喺节目开始之前，请先听一下三高代谢宝嘅客户反馈。有位客户非常认同三高代谢宝嘅制作理念，佢话购买咁样嘅产品令佢感到非常心安。三高代谢宝秉承中国道家理论，视人体为一个小宇宙，拥有自我疗愈嘅能力。呢款產品以獨特嘅古法配方，提供身體治愈所需嘅必要原料，全方位調節同平衡人體機能，從而激活自然嘅療愈過程。台灣雅小姐嘅母親患有老年失智症，但喺服用三高代謝寶4個月後，症狀明顯改善，精神狀態亦變好咗。三高代謝寶為你帶嚟全面而持久嘅保健效果。眾多見證者反映，無論係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壓、高尿酸、痛風定係慢性發炎，使用後都有顯著改善。了解更多詳情，請關注健康520官網。據 CBS 嘅報導，喺近日約旦境內嘅美軍基地遭無人機攻擊，造成3名美軍喪命後，2月1日五角大樓對伊拉克、敘利亞嘅伊朗人員同設施進行打擊嘅計劃已經獲得批准。呢啲打擊行動係針對呢個地區美軍嘅襲擊嘅回應。鄭麗報導。
美國國防部長奧斯丁喺五角大樓對記者表示，美國唔會容忍對美軍嘅襲擊，咁係中東嘅一個危險時刻。佢指出，以色列对哈马斯的持续战争，以及胡塞叛军在也门对红海商船的袭击，亦在这个地区发生。我们将继续努力避免该地区更广泛的冲突，同时将采取一切必要行动捍卫美国、我们的利益和我们的人民。我们将选择何时、何地和如何作出回应。网友说，美伊战争一触即发，美国已经决定打击伊朗资产和军事人员。白宫在1月31号指出，约旦境内美军遭袭击事件的幕后黑手是伊拉克伊斯兰反抗运动的武装组织，隶属这个组织之一的真主党旅近日宣称准备攻击美国在中东的所有基地。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在2月1号的报道，真主党旅发言人表示，因为拜登想将事态升级，所以这个组织正在全力准备，随时随地都能够攻击美军基地。发言人强调，该组织的远程武器可以打击所有位于中东的美军基地。局势紧张升级之际，在1月31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在过去24小时内发布了第3份声明，其中宣布美军在也门击毁了多达10架准备发射的无人机。另外，美军卡尼号驱逐舰仲在亚丁湾击落3架伊朗无人机和一枚胡塞反舰弹道导弹。值得关注的是，网友 Inti 发帖说，拜登将签署一项前所未有的行政命令，针对以色列居民袭击巴勒斯坦人会采取严厉措施。拜登的这个举动被认为是对以色列政策的重大挑战，亦是拜登政府在中东问题上的重要政策调整，可能会引发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的更多纠纷。资深媒体人江峰先生认为，战斗一定会有，延迟是因为害怕开战对美国国内资本市场的冲击，以及对即将展开的2024初选阶段产生不确定影响。但迟打不如早打，那是美国政府的信用。阿富汗撤军已经搞到好被动，报复性军事行动不仅是对美军军事资产袭击的惯例反击，亦是美国政府压制国际坏蛋的决心。但是拜登现在心里面好慌张，伊朗太不配合，如果再迟1个月在红海搞事情，就可以为自己在大选年开始的时候做文章，因为每个大选年 各州的初选和党团会议并非同时举行，而是会持续几个月，通常在1月下旬或2月上旬开始。亦就是说，如果再迟一个月打，对拜登大选会有利。江峰认为，初步估计这次军事报复即使展开，行动效果和力度都会有限，因为伊朗等相关的军事力量已经从危险地区撤离，估计美国会在这个周末象征性发起攻击，特别是星期五晚到星期六晚间，这样可以有一日的时间给市场充分接受战争开端的不确定性和恐慌。在星期一的时候，股市和国际市场油价不至于出现大幅下滑。
1月31号，美国国会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对大型科技公司与在线儿童剥削危机的听证会上，对 TikTok 行政总裁周受资关于 TikTok 平台和中共的关系进行了质询，同时揭开了 TikTok 恶意伤害美国人的数据。请听报道。
在听证会上， Meta 行政总裁朱克伯格、 X 行政总裁阿卡里诺、 Snap 行政总裁斯皮格尔和 Discord 行政总裁杰森西德伦都面临质询，而周受资因 TikTok 的母公司字节跳动和中共的联系遭到多次炮轰。共和党参议员科顿问字节跳动是否有一个党支部呢？周受资回应，所有在中国经营的企业都必须遵守中国法律。科顿说，所以你的母公司受到中共国家安全法约束，要求对党负责，有自己的内部党支部，你对那间母公司负责，而你想要我们相信你不在中共管辖之下。周受资一直强调，他是新加坡人，并没有中国公民身份或任何其他国家的护照。科顿表示，不幸的是，新加坡是世界上受中共渗透和影响程度最高的地方之一。这场听证会是从孩子和家长的录音证词开始，他们表示自己或他们的孩子在社交媒体上受到剥削，现场有很多因自残而失去孩子的父母。德萨斯州参议员告鲁兹对周受资的证词说，我要告诉你，我不相信你，美国人民亦不相信。如果你看下为什么在中国TikTok 对孩子们宣传科学和数学短片、教育短片，限制孩子使用 TikTok 的时间。在美国，你却向孩子们宣传自残短片和反以色列短片，为什么会有如此巨大的差异呢？高老师用数据对比说，如果搜索好像泰勒斯威夫特或川普这样的主题，研究人员发现TikTok 和 Instagram 的贴纸数量比例是1:2，但如果是用维吾尔族做主题，这个差异跃升到1:8，以西藏做主题则跃升到1:30，天安门广场是1:57，香港抗议更跃升到1:174。而全球最大的音乐公司环球音乐和 TikTok 的合约在1月31号已经届满。环球音乐抱怨 TikTok 不想支付给艺人和歌曲创作者合理的报酬以及知识产权费，还支持 AI 代替艺术家，而且放任平台上充斥的仇恨言论以及欺凌和骚扰等行为。环球音乐会将旗下艺人的作品下架，而到时 TikTok 的用户将无法听到那些欧美一众大牌歌星的歌曲。
美国众议长约翰逊1月31号在华盛顿国际宗教自由峰会上说，藏传佛教徒和法轮功学员被关入强制劳动营，而他们的器官却被中共摘取，他称中共是全世界最压制人权的政权之一。请听报道。
他还强调，中共针对新疆地区维吾尔族人实施了种族灭绝行动，包括强制绝育、强制拘留和再教育等。他表示，中共这样的政权无法在经济繁荣和社会流动性上为公民有所贡献，一啲亦不足为奇。但当一个政权因为宗教信仰而限制和折磨民众，那就是暴政。2019年， 总部设在伦敦的中国法庭已经得出结论，中国一直发生着大规模活摘器官事件。虽然法轮功学员是器官的主要来源，但藏族、维吾尔族等其他受压制的宗教团体亦是受害者。2023年3月，美国众议院以413票赞成、2票反对，通过了一项将活摘器官定为犯罪的法案。而德萨斯州亦在2023年6月通过了一项法律，禁止医疗保险公司资助使用来自中国的器官的移植手术。联邦众议员史密斯 Chris Smith 是众议院反活摘器官法案 HR1154 的提案人，他在星期二峰会上对大纪元时报表示，通过这项法案的时机已经来临。他表示，如果听日习近平需要一个新的肝脏，他会找一个法轮功学员或其他人，可能是维吾尔族人。我的意思是，他所迫害的人正成为器官来源，那难道不令人愤慨吗？那简直就是德国纳粹的翻版。
接下来带你关注几个热门消息。
第一个消息是 X 平台有网友发帖，短片显示在1月31号大陆的一名男子竟然爬上了四川著名的乐山大佛的头顶，并企在上面小便的事。短片曝光之后引来网友一片讨伐。先讲下乐山大佛，是世界上最高的石佛像，总高度71米。去过那里的人说，记得当时导游介绍，乐山大佛脚下是大渡河、青衣江、文江三江交汇的地方，水流急，年年洪水爆发，船只途经这里经常翻船。一个和尚不忍百姓受难，于是开始建造佛像来镇住水患。佛像据说从唐代开始兴建，用了90年先至建成。短片曝光之后，好多网友留言，有些人说孙悟空都不敢这么狂妄，那是嫌自己太长命，沉死亦不使这么极端，这下轮回10倍都翻不到身。还有网友说，中共治下的人民无神论的战天斗地，连神佛都敢欺负，报应亦会随之来临。短片里面的这个男子的举动引来现场民众的愤怒情绪，管理员说要送他去医院做精神鉴定，可见有脑的人都知道正常人是做不出这样的事。有人觉得精神病亦不是被原谅的理由，你的家人在这做什么呢？我们都知道去那里的人都是去拜佛的人，不管现在的人他是出于什么目的去拜佛，有些人是真信，有些是去求，将求佛当做升官发财的手段。但是有一点，去的人起码相信才会去，你可以不相信，可以慢慢来，但是你不要亵渎。文革的时候，几多打烂佛像、拆庙宇的人遭到现世报的故事，可见天道轮回，又有谁能够逃得过呢？第二个消息，刘德华首次当选中国影协副主席的消息在社交媒体引发热议。前两届担任这个职位的是成龙，央视亦在新闻中为刘德华影了大特写。有好多网友不明白，要钱有钱，要名有名的刘德华还要什么呢？这个年纪应该去英国享福，为什么还要跟着中共做坏事呢？当然亦有网友说，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啊，可能是受到威胁。有网友还发了香港演员黄秋生在节目中受访的短片，黄秋生讲到自己被中共封杀的时候说，不是你退缩他就会放过你，他只会更变态地折磨你，因为从一开始他的目的就是杀你。有人说，华仔的影片自己亦是从细睇到大，最近港府准备在今年通过23条国安立法，那可以说是对香港的经济彻底画上了一个句号。中共的这碗饭真是不容易吃，每一个香港人都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每个人都是为自己的认知埋单， 咁对于刘德华接咗成龙嘅接力棒，大家又点样睇呢？欢迎喺留言区分享你嘅睇法。
好啦，今日嘅新闻就报道到呢度，多谢你嘅收睇。如果你中意我哋嘅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同埋订阅。我哋下次再见。